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但愿人因神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一同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述说他奇妙的作为。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神同在中的使命。信息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一章五到七节，约书亚记一章五到七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在那段时间和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们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主日的崇拜。各位请听神的话，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八节，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们请希尔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
Thank you.
让我们再次用使徒信经来确认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让我们以诗歌荣耀归于真神，来颂赞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归于真神，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在主日的清晨要以喜悦的歌声在全地将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你在万古之先就定义要救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以圣召召了我们，把你的旨意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因你爱我们，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你儿子的名分，借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到赦免，将来得见主面，得着天父你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示的救恩。天父，愿你的荣耀 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信徒当中可以得到颂赞。愿我们的敬拜得你的喜悦，愿你的名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那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各位请坐，我们唱诗歌《我们的呼求》。
Oh,
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永恒的约，以慈爱诚实恩待我们。主，求你掌管这全地，愿神来怜悯医治这地，复兴我们，复兴这地，选择这教会，选择这民，分别为圣，使神你的名永在其中，你的眼你的心必藏在其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让我们以擘饼分杯来敬拜神。我们将时间交给使馆牧师。
我们一同来唱赞美412首。三节的歌词都提到十字架。第一节，在主宝驾轻盈中欢然立定脚跟，他用旅途的方式来表达十字架的道路。第二节，神圣庄严的十字架，我常抬头仰望。第二节聚焦描述基督钉十字架的光景。第三节，愿在宝驾轻盈中视主爱人行道。到了第三节的宝驾已经不再是受难节的宝驾，那是复活节之后的宝驾。在复活的荣光中回溯看到十字架的真理，这份真理强而有力， 来形塑我们的生命，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从此以后在基督的十架里边，在复活的大能与荣光中可以截然不同了。世界荣华无可贪图，得失无关重要，但将罪恶看为羞耻，宝价看为荣耀。今天的圣餐的经文，我们选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同声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一节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接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也许我们会好奇，为什么在圣餐的时候我们读一个我们比较习惯在洗礼的时候读的经文。没错，它似乎看来是一段洗礼的经文，但是今天的选读试着帮助众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圣餐桌前，我们究竟是如何了解圣餐的？一般而言，我们最常从口中最方便的方式说圣餐是纪念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绕过了洗礼的归入主，我们的圣餐的纪念主是毫无意义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洗礼归入基督的死，洗礼里边非常清晰地标志了基督的死，而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归入。圣餐当然也是在标志基督的死，而我们常用的词汇是纪念。如果我们不经意地想要绕过洗礼的归入，仅仅只在圣餐中纪念基督的死，难怪我们无论怎么样纪念，基督好像似乎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什么叫归入基督的死呢？它是与基督的连结，它是亲身的参与，保罗用的字眼，和他一同埋葬。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中间不断不断的在基督的十架前要想起这件事情，每每到圣餐桌前我们要回溯洗礼，每每领受主饼杯纪念他的时候，他一定伴随着也根基于我们归入他的死。不然我们把耶稣当故人来纪念，我们把耶稣当安息礼拜的一个主角来纪念，当我们愿意与基督同死，我们才能够经历在复活荣光中回溯所看到的十字架。我们不再单单远远的观望十字架，我们是在荣光中看见我们每天因着基督的死，我们也可以跟罪说不。因为基督的死，我们可以对诱惑无感，而敞开我们的心，不断地投靠他的荣光，以至于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在这个样式底下，我们再次来到圣餐桌前，不断地循环提醒自己归入他的死，对付老我，而对付的意志不是自己的，是基督的。在基督的荣光之下，我们来纪念他。我们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所关心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寻求神。 我请全体会众我们一同起立。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饭后耶稣基督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而流的。我们感谢神，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主的宝血，这个宝血赎罪的功效，更新的大能。我们存感恩等候主来的心，领受主的杯。天父，我们感恩，让我们能够一同领受主的饼杯。愿你连接我们，不单是连接我们在肢体中，更是连接在基督里。你洁净你的教会，更新你的信仰群体，呼召我们再次委身被你使用。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会众请坐。
今天席尔诗班在我们当中献诗《主超乎所颂赞》。 谢谢石老师班带领我们献诗。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书亚记一章五到七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记一章五到七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士冠牧师，士冠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神同在中的使命。我们将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非常谢谢希尔诗班的献诗，无比的感动，特别看到秀维姊妹坐在轮椅上面的献诗，无论如何她都要赞美神。我这个时候要祷告求主显一个神迹在我身上，我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把今天的道讲完。神同在中的使命，我为什么选择同在来作为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中心思想呢？因为它本来就确实在这段经文里边是一个关键字。第五节，你一生的日子必无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到了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到了后面第十七节，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办的人回应约书亚的时候说，我们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听从摩西，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第一章从第一到第十八节，短短的十八节圣经里面出现了五次的同在，当然还有其他的字词出现的次数也蛮频繁的，但是同在之所以是核心的原因，因为它不单只是这段经文的关键思想，它更是整个救恩历史整本圣经的主轴。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看到同在已然是上帝的心意，三一上帝从永恒之中创造了我们，在伊甸园里边就标志出神跟人在一起同在之恩，但是犯罪的关系让这份同在被破裂产生隔阂。随着整个救恩历史的发展，到了新约里边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当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秉持神所交付的使命，我们去敬拜神，去见证神的时候，神再次的把同在之恩显明出来，而这个同在之恩事实上就是我们去的关键的目的，让人跟神再次和好，经历修复那个同在的美好。故事一直发展到启示录，启示录的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继续是把同在之恩的主题衬托出来。所以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里边，同在是很关键的主题。事实上当约书亚从摩西手上接棒，要继承把这个工作往前走，带以色列百姓进约旦河对岸，去到迦南北地，神所应许之地。神所应许之地要标志的也是上帝的同在。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段经文带出了三个使命。哪三个使命呢？ 刚才我说过，这段经文十八节经文中间有好几个重要的关键字，同在之外另外一个连续出现四次的是刚强壮胆。我们透过这四次出现刚强壮胆，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怎么样吩咐约书亚在他同在的应许中间他要去达成的任务。第一次出现在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要给他们的地。有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约书亚，你需要把这百姓带到那地，要去承受那地为业。第一个使命就是承受那地为业，过去已经应许了，也承诺过了。摩西本来从出埃及出来要直奔应许之地，结果失败，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幸，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但现在来到新的一代，他们要准备进去，这是上帝交付约书亚的使命，未完成的使命。他要往前把百姓带去承受那地为业。事实上这段经文里边十八节经文出现了至少十几次以上的地这个字，地是那个主题没错，他们要去进驻进占那个地，要去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而这个地到底是不是已经给了他们呢？你发现他的时态上面两者都用，有时候他用过去式，神已经给你了，有时候他用神正在给你， already and not yet。 但无论如何，这是你待完成的使命。约书亚，我应许你与你同在，但这个应许的中间里边，这个使命你要达成，把他们带到应许地区。难不难？超难的。因为约书亚他前面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各位，这一段经文本来主角就是约书亚，当然没错，本来就是他。但是你发现一到十八节里面约书亚名字好像只出现五次，但是摩西的名字至少11次以上。用我们最通俗的话来讲，有阴影啊。约书亚他活在一个伟大的领袖的底下，那这些百姓是否能够听他的吩咐呢？服他的带领呢？还不知道。约书亚是能手没错，他很早的时候就被钦点为接棒人，他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实际的服侍，对上帝的委身顺服印证他作为接棒领袖的这个身份。但即或是如此，还是会害怕。面对一个这么重大的任务，神吩咐他，你当刚强壮胆，带这些百姓进去承受那地为业，这是你的第一个使命。第二个使命，第七节，各位，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当上帝跟约书亚说第二个使命，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哎，各位，这个表达的时候跟前面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不太一样的，一个小小的不一样，确实有大大的意涵。什么意思呢？本来前面是你当刚强壮胆，但是到了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Only be strong, very courageous。 这个 only， 这个 very， 这个加进去的时候，它是强化，它加强版的，特别强调 语气。如果你前面胆子小，我告诉你，你要勇敢。这边你不但要勇敢，你要超级勇敢。你的第二个使命需要你超级勇敢。请问第二个使命是什么？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还没讲完，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不好意思，还没讲完。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各位，谨守遵行前面讲过了，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不好意思，还没讲完。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他第二个使命要这么强调，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对于第二个使命，他不单加强版的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讲完这个使命的内容再补上一次，你当刚强壮胆，讲两次，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当然第九节是整个十八节的中心节。各位，第二个使命是什么？谨守遵行律法。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我是约书亚，第二个使命应该没那么难吧？第一个才难呢，带领这近200万的这个百姓要进驻迦南，那个才难呢。遵守神的话有这么难吗？我好像没有怕这个，哎，我怕第一个做不成，工作没有办法完成，没有办法交代，半途而废，死在约旦河的这一边。遵守神的话，我没有怕呢，我 有什么困难吗？弟兄姐妹，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的想。我在进一步描述之前，我们看他的第三个使命是什么。第四次出现的刚强壮胆在哪里？第十八节，第一章的最结束的最后的一句。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是约书亚他来跟这个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人说话，他没有把握到底这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人愿不愿意跟所有人一起过约旦河继续打仗，占领那个还没有占领的地方。虽然约旦河东的这三组的人，也就是第十二节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曾经跟摩西承诺，摩西把这约旦河东的地留给他们，那他们就跟摩西承诺，摩西吩咐他们，未来其余的百姓、其余的支派要进驻约旦河西的地方的时候，要去攻占那边地方的时候，你们要帮忙。伟大的领袖吩咐，当时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都答应说会，我们会去。哎，现在摩西死了，新的领袖起来，那约书亚实在没有把握，这一班人还会遵守他们的诺言吗？所以呢，从第十二节约书亚就对这个约旦河东两支派的人说话了，意思就是请他们，你们一定要过来，妻子孩子留在这里，但是你们的壮丁全副武装的要去帮助其余的支派攻占还没有攻占的约旦河西的领地，等到那边都已经安顿了，你们再回来，全体的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所以约书亚的第三个使命是什么？我称这个叫促进和谐团结。他需要做这件事情，而且用的篇幅还挺长的，特别标志出来约书亚跟他们的对话。显然这也恐怕是约书亚他心中里面的一个难处，他要去挑战，去面对上帝吩咐他，你要去做这样的连结的工作。这个工作难做，但是上帝的怜悯，十六节这一班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回应约书亚，凡你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做，凡你差我们去的地方我们都必去，我们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听摩西的也必照样听你的。然后到第十八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的一切话，就必处死，你只要刚强壮胆。第四次出现这个字，四次出现里边显示了三个的使命。这三个使命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要约书亚曾带领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事工，这是我们所谓的 ministry， 这是一个工作。第三个是促进和谐的关系，这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眼中只有工作没有关系，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我们一味的只在乎关系，结果工作会落掉，也是不对的事情。简单来说，其实这两个挺难的， 你跟我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教会的服事当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好像意识到一件事情，有时候工作要做好，关系要搞好，因此我们忙来忙去，不是忙工作有没有做好呢，就是忙关系有没有搞好。我们去瞧那个关系，为了要把工作做好。当我们发现这个关系会阻碍到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方设法先把关系搞好。有些时候不是，我们发现是工作带头，因为有了工作清楚的方向的话，关系就可以兜起来。如果工作不清楚，模糊方向，没有目标，难怪关系兜不起来，不能够众志成城，因为不知道志在哪里。我们搞来搞去就搞第一个使命跟第三个使命，但是在上帝对约书亚的交付的使命中间，描述的最多也是最聚焦用的词汇最强烈的那个使命，遵行神的律法。我刚才已经说了，从实物，从表面，从经验谈，我还是觉得第一个跟第三个比较难。如果你问我，我会比较害怕哪一个，我肯定是比较害怕第一个和第三个。不是已经有人都说了吗？全世界最难当的就是牧师，一天到晚在搞关系。遵行神的话，我好像没有什么好怕的。弟兄姊妹，今天这段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示。约书亚记跟哥林多前书不太一样，但是其中的信息是有呼应的。神的同在是神的应许，是他坚实的应许，是十字架以复活大能底下产生出来的结果。人终于可以与神和好，当人可以与神和好，人终于可以在这个与神和好的复兴福音的关系的里边与自己和好，与旁边的人和好，同在之恩就可以被兑现，可以被领受，可以活出来。但也就在这个同在的应许也是恩典之中，我们要去执行那个使命，去体现那个使命。我们是在同在的应许中去完成使命，我们又是在执行使命的过程中去展现这个同在，彼此交织。所以因此这个使命要如何达成呢？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回到我们的经验的里面，我觉得我们常常就缺少了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话语的提醒，因为我们比较怕事工没有做完，我们比较怕伤和气。显然我们没有太怕我们有没有真正意义真诚心实意的遵行神的话。当我们感觉我们的事工不能往前走了，当我们觉得我们施工遇到瓶颈了，我们想方设法只要他能够往前走好一点吧。当我们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为了要缓和那个关系，有些时候甚至我们的关系当中里面有很多的瑕疵，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亲爱的同工可能有一些瑕疵的地方，要被提醒的地方，没关系，为了让关系还可以好一点，好让施工可以继续的话，没关系。神的话我们也没有太差嘛。我们比较怕的不是有没有认真遵行神的话，我们比较怕的是比较外观式的、表现式的、成绩式的事工，我们比较怕的是和气的利益关系的一种搞关系。你知道吗？在信徒之间，在教会当中，有时候关系太好是一个毛病。关系好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弟兄有软弱，你不太敢去讲他，不太敢去扶持他，因为当中牵扯到你怕破坏关系，甚至很可能这个关系已经掺杂了已经上帝同在恩典的圣洁性质被稀释了，存在的关系的维持是利益，是私下的。神跟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把工作做好，你当刚强壮胆维护一个好的团结关系，但是遵行神的话你要特特刚强了。我们到底怕什么？ 就曾经有灵修学家讲过一句话，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要怕，因为在英文里面 fear 是敬畏。但难就难在许多时候神的儿女，我们怕错了对象，我们最该怕的没有怕，而上帝提醒约书亚遵行神的话。他对神的话还用三次来表达，第一次说一切律法，第二次说这律法书，第三次说所写的一切话，三次强调。弟兄姊妹，真不要以为我们很懂神的话，真不要以为信友堂是一个强调与上帝话语为核心为根基为动能的教会，我们就已经很懂神的话，我们就以为我们很尊敬神的话。愿主帮助我们，神同在中的使命，把工做好。阿们。把工做好，把关系建立好，活出福音美好的和好信息。阿们。但是要把神的话永远记得是神的话，不是借用神的话把表面的、把成绩的、把面子的、把利益的、把个人的凌驾在神话上面。求主神话语的能力跟圣洁保护他的教会，求主的恩典恩慈借由他圣灵无微不至的同在与大能怜悯我们、更新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怜悯你的教会，求你用你的话圣化我们，降服于你，尊你为大。愿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愿你父的心肠更多展现在你的教会中。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让我们用诗歌奉献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唱诗歌，我们呼求第一节。 我们一起为奉献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让你的话、你的灵带领我们，让那同在之恩再次向我们显明。主，让我们在你的信靠、你的信仰上，在你的话语上谨守遵行，刚强壮胆。求主与我们同在，直到那日。主啊，我们把自己、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都奉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起立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